我们这么好听的歌曲。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从今天开始我们会系列的查考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那中间如果有特殊的日期，我们再做特殊的主题的讲道。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彼得前书的1-12章。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在试炼中活出蒙拣选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前书1章的1-12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聚集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称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毁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你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得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验这些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恩主你在圣主日把你的儿女分别为圣，召聚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主你借着彼得要向当时的众圣徒，并借着圣灵在当今的世代要对我们所要说的话，求圣灵来在这里自由运行，让我们台上台下被异灵所感，也求主你把这时间和空间分别为圣出来，愿主你的荣耀充满在这殿，也愿着我们所分享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灵粮，愿主来赐福和使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关于彼得前书的背景和结构，我们在之前的两次讲道都已经提过了，这次就不重点来讲了。那我们看到这一封是写给人的一封信，那写给谁的信呢？在第一节他就说是彼得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然后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聚集的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是因为生活所迫，因着信仰所迫，分散在小亚细亚这一带的基督徒。那么他们当时生活的环境是比较困苦的，刚才说到因为生活所迫，也因为信仰所迫，所以他们被称为是聚居的。那他们是一个边缘的人，生活是比较艰难的。那在这里边，因为这样的一群人，同时在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离彼得就要受难的时候就很近了，也就是说 尼禄对基督的迫害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他们是在这一个阴云所笼罩的环境，又是那么恶劣的 一群人。彼得给他们写信第一句话不是说你们要坚强，也不是说苦难很快就会过去，而是一段关于身份、盼望还有救恩的宣告，也是通过福音的宣告让这些人确切的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当我们今天要思想什么是福音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一个好消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所以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可能只会想到耶稣替我死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但是如果说福音只是关于上天堂的问题，那大家没有想过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砰就直接上天堂了，对吧？就不会再留到这个世上，因为我们信的人就会将来和神永远同在，就会进入到天堂这个状态。但是彼得在这里边他说出福音是神主动发出的，在历史当中已经完全成就的，它改变了人的身份和命运，所以是在试炼当中它不会摇动的，是有活泼的确据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今天会通过这么四段来查考四个主题来查考这段经文。第一个，福音的起点，一二节是神拣选的爱。第二个就是三到五节，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复活的盼望。第六到九节，福音的炼境，信心的精金。我们的信心是需要通过炼境才能够像比金子更能够显宝贵的。最后一边就是福音的历史，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灵界的天使，他们都在查考。所以福音的成全是怎样来成全的，那这是我们今天要通过这四点来查考的，我们主要通过这么四点。我们先来看一到二节，我再给大家读一遍一到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聚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他们，加给你们。彼得一开头在这里边就提到了收信人有两种身份，两种身份。一种身份就是通过世人眼中所看的，他们是分散的寄居者。寄居者在原文这个词是流浪的意思，客旅的意思。所以这一群人是流浪到这个地方，客旅寄居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是一个被迫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庭家乡，在社会当中没有地位，客旅的就是没有地位，你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在法律上也没有保障，所以在文化上也可能会被当地的人视为异类的这一群人。所以他们的处境就像在去年我们听到的一些不好的消息，有很多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备受排挤、备受逼迫的基督徒们那样。当然他们当时的社会地位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或者是我们感受到的要更不好，那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排斥、嘲讽甚至是逼迫。比如说在当时的社会，信奉基督教的很多人都要遭受很大的逼迫。那在这里边彼得没有回避现实，但是他立刻给予这些人有一个新的身份，他通过福音来宣告他的身份是蒙神拣选的，所以他重塑了这一批人他们的身份。世人眼中看你们是寄居的、是客旅的、是分散的，但是在 福音的角度来说，你们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子民。所以这个时候他通过这两种身份的对比，让收信的这群被逼迫的基督徒通过属灵的眼光来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样的。所以什么是蒙拣选呢？什么是蒙拣选呢？下一页，谢谢。好，蒙拣选它是三位一体神他们自己同心协作的一个事情。首先它是神主动的，是一个恩典的，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下的爱。我们说这份礼物是一份爱的礼物，那它不是说在你在这世上多少年，看你表现多好，你受了多少的苦，你经历多少苦难，我才拣选你，而是我们在未曾在母腹造成以先，神在万事之先就有了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主动拣选一群人。那这个计划是神在创世之先他就认识你，预定了你。那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去了解一下拣选论和预定论。那不管怎么着，这是神主动的一个动作，这是神主动的，他是恩典的一个动作，一个爱的流露，他要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而拣选以后又通过圣灵把我们分别成圣，成为圣洁，是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归向神。很多人可能自己的经历也有，或者说有的人没有经历这样的经历，就是我们信主，其实我们可以说在当今世代当中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一个人信主，从不信到信，这一定是个神迹。我们可能还觉得无所谓，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承认了，很简单的一个动作，但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记得我刚到盐务城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说我绝对不能信。然后当时有一个福音布道会，那太太就求他说你去吧，他说我去我也不可能信，你怎么能信你们那些呢，我绝对不能信。他是法学的一个教授。然后那太太求，好，我给太太一个面子，我最后就再去一次，以后我就不要再找我了。太太说好吧，如果你今天再不信我也不再找你。他去的时候他说我就抱着一个心愿，我就抱定一个心智，一定不会信的，我也不可能接受他们这些东西，我觉得从我理性我觉得解释不了，或者是我的困惑解释不了，所以他说我绝对不信。他说你知道我去的时候我坐到第一排，我就这样翘着腿在听台上在讲道。当时讲的时候他说我也没觉得怎么着，但是呼召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个站起来我就到台上，我就做了决志，下来之后自己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说我后来自己想，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自己的工作，也不是我完全都能够让我信服了。所以我们能够被拣选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真的感恩神在我们里边先在他的旨意当中已经预定了我们，又借着圣灵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来感动我们，无论是通过家人也好，通过亲朋好友也好，或者通过其他的关系也好，让我们接触到了福音，那并且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或者是接受这份救恩。所以保罗怎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完全是神的功劳。那神在创世之先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在现今的世代当中借着圣灵把我们成为圣洁，那这个目的是干什么？就像我们说只是单单上天堂吗？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以至于信靠耶稣基督。所以 拣选我们的目标是引领我们进入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顺服，是信靠和顺服，那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让我们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顺服完成我们彼此之间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彼得又说，又蒙他血所洒。大家想到这个洒血，这个想到旧约是哪段经文了吗？或者哪个故事哪个情节吗？能想到哪一段？我们想到血是洁净罪，对吗？其实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是仪式，就是立约。所以在摩西第二次从西乃山上领受十诫下来以后，在宣读十诫以后，百姓说神所说的话我们都愿意遵行，所以摩西开始宰杀祭牲，一半血洒在坛上，一半血洒在众百姓的身上，建立了西乃之约。所以神和人立约是通过血来立的。那在这里彼得又把这个画面回到旧约这个点，所以当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洒了血，那我们怎么样和神立约？也就是说父神的拣选，圣灵的成圣，我们现今世代来依靠和顺服耶稣基督，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来建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神主动完全的把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地位，所以我们现今就成为了一个蒙他所拣选的属神的儿女，这个地位已经确认了，是神主动发出的，这个约也是神主动来立的。就像当年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使无尽的大黑暗遮蔽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沉沉睡去，因为神知道人没法履约，所以神自己从这个洞中间冲过去，如果这个约不成立的时候，神愿自己付上死的代价，所以耶稣基督最后道成肉身，那么来到这里成为这个约所撒的那个血。那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也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寄居者，比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因为信仰被同事孤立，在家庭当中有的时候为持守这个信仰，那一半不信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家属的人会有误解，和社会的价值观有的时候又格格不入。但福音告诉你，你首要的身份不是受害者，也不是边缘人，而是蒙神拣选的神的子民。这个价值不是由环境来定义的，也不再由他人的评价来定义，而是由那位在创世之前就定义爱你的神赋予你这份拣选，是你在一切，是你一切的安全和尊严的根基。所以他拣选了我们，就让我们有了这份安全的保证。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福音是好消息，那当这些门徒最开始以好消息作为福音这个词的时候，是有当时社会背景的，是当时社会背景的，所以当时常常会有战争发生，所以战争一结束了，战争一结束了，这个时候的消息叫好消息 Gospel， 所以人就会把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那当时的时候带新姊妹在带这个耶稣生平，当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罗马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当时的亚历山大大帝33岁去世以后，他的两个手下安东尼和奥斯那个叫乌大维，他们两个就形成了原来是和他的主要的干将，那这个皇帝去世以后他们就开始抢地盘。所以在这个时候 两方开始发生战争。那罗马的元老院也分了两派，一大部分支持安东尼，一部分支持另外一个人。那当时的时候他们就发生了战争。那在耶稣降生的时候，犹大帝的世袭的首领是希律，就被耶稣称为狐狸的那位。所以当时他是觉得判断安东尼会获胜，所以他说我来支持你，因为当时他是这个军阀，他是军阀，他说我要支持你。而在后面的一次战争当中，那安东尼被打败，安东尼被打败，所以安东尼逃到了埃及。那这个时候这个希律又赶紧又找到这个屋大维，说这个我来支持你，所以耶稣称他为狐狸。那他们两个战争发生完以后，战争发生完以后，那支持屋大维这批人就得到了好消息，而且整个罗马社会也得到了好消息，因为战争停止了。所以福音它是好消息，就是双方的战争从敌对状态进入一种和平状态。所以这些使徒们说，我们以前是与神为敌的，那现今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和平，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那当屋大维和安东尼这场战争结束以后，这是一个好消息已经形成了，对吧？这好消息已经形成了，但是好消息还会一个持续，我们后面再会去继续往下来分享。那我们来再看后第三节到第五节，说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在这里边彼得发出了一段颂赞，这是一段颂赞的诗歌，我给大家读一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称召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福音告诉我们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了。那些支持屋大维的人告诉屋大维已经胜利了。那胜利了这些人是不是啊，好了，胜利就完了吗？胜利了一定会有后续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我今天拿到一个 offer， 是不是好消息？是，因为一直找工作找不到，我今天拿到了一个好 offer。 offer 是一个好消息，它不单单只停留在这里，它不单单只停留在这里，你拿到 offer 以后，它会影响我们后面的生活，对吧？那我们就会考量我们这个生活会有一些改变，我的工作，我所学的东西能够应用得上。所以在这里边，好消息完成以后，它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过程。已然这好消息已经发生了，未然这个好消息要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持续的一个影响，它一定会产生影响的。所以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它会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就像今天赞美队选的歌，盼望，会让我们有盼望，而且这个盼望是活泼的。所以彼得在问完以后，然后就发出了这一段颂赞。那这段颂赞的核心，它不是一套道德教训，而是一个事件。什么事件？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都知道基督教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我们就充其量只不过像是一个好的宗教，或者是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充其量他就是一个好人， 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了，复活证明耶稣基督他真是神的儿子。我们读的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所以因着他的牺牲已经被父神悦纳，他顺服的死亡已经战胜了死亡对他的权势，所以撒旦已经对他没有任何的权势，他战胜死亡。而重生的意味，这复活的大能如今也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不是单单在那一天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右边，而是现今这复活的能力也运行在我们这些相信人的身上，使我们的灵性从死亡当中复活过来，成为了新造的人，成为了新造的人。所以复活它不是一个高尚的道德教训，而是一个历史事件，真实发生了，很多人经过查考。所以在以色列的空坟冢那里边，骷髅地那儿有一个空坟冢，那里面写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那有很多人就想证明耶稣基督没复活，后来发现证明不了，不得不信服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它是一个历史事件，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再有一个就是他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因着他战胜死亡带来了重生的大能，他也重生了我们。那这个盼望，他重生我们，让我们有了盼望。这个盼望啊，是一个活的盼望，它是一个活的盼望。所以这个活的盼望和世界的盼望是有不同的。我们先讲讲这世界的盼望。所以在这里边他说是我们的盼望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而且存留在天上的。那世界的盼望一般都是被动的，虚无的，或者是居于不确定的一些的愿望，同时它也是暂时的，也会坏的，也会污染的，也会衰残的，它也通过需要自己努力来维持和守护的。而神给我们的是不能够朽坏，不能够衰残，不能够有任何不稳定的，它是一个永恒的基业。而且在这里边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保守这个词，保守这个词用的是一个军事用语，叫军事看护，或者是军事守护。那你们想一想，我们这个基业外边是有军事守护的，安全不安全？安全。而我们的守护比军事守护更安全，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他在给我们守护，所以这份基业是完全完全能够保守得住的，他不会失去的。所以这个盼望它是活的盼望，不是死的盼望。所以这个活的盼望，原文的活和耶稣基督复活的活是一个词，所以这个盼望是活的，不是死的，而且这个活是永远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并且蒙神能力保守的。我们今天许多人生活在焦虑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绝望，或者是觉得怎么这么难，过不去。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盼望是建立在那些能朽坏的事物上，比如说我的股票跌了。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老弟兄到教会蒙受了弟兄姊妹很多的爱，就跟我们的李牧师说，牧师啊，我真想奉献点，但是最近股票跌了。然后牧师说，你要想奉献，你奉献不了一万，你可以奉献一百啊。我等着股票涨起来我再去奉献。所以他的安全是建立在股票上。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因为职位会丢，他也会缺乏安全感。 有的说我们健康也会衰残，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身体会越来越损坏。我们有的说，哎呀，我健康出现问题了，出现了焦虑。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你有一个永不衰残的基业，并且神的大能保守直到他显现的日子。所以我们有决定的确信，有决定的安全保障。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精神鸦片上，而是基于历史的事实，也是基于耶稣基督的复活，并且有神的应许作为保障。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保障，耶和华神说我们要保障你在天上的基业不会有任何的损坏。所以正是这活泼的盼望，在我们最黑暗的时候，我们会得见亮光，我们也会蒙他神的能力保守，只要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说了这么好，大家高兴不？高兴是吧？所以彼得也说，因此你们要是大有喜乐，很高兴。然后彼得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所以很多人说，你讲了这么好，有喜乐，但是我有环境的时候我还有忧愁啊。彼得说，为什么有忧愁？忧愁的作用是啥？所以他在第六节到第九节讲了忧愁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所以他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所以在第六节，彼得用了一个看似矛盾的一个论述，说要喜乐，然后后面说暂时忧愁。请注意，在这里边彼得说你们有喜乐，因此有喜乐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救恩的论述。你们是蒙拣选的，你们的拣选是被圣灵所分别为圣的，你们这个地位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过的，然后神来维护这个约的成就。所以基于这样的救恩，我们一定是有大喜乐的，所以是有大喜乐的。那在这里边虽然有大喜乐，但是彼得也说，这样伟大的救恩一定会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就应该有大喜乐。但是彼得也诚实的确认，很诚实的确认说，我们会有失恋，我们会有忧愁，但忧愁真实，而且也会是暂时的。彼得在这里没有说你们要喜乐不要忧愁，他也没有说这个忧愁是幻觉，你们别害怕他。他承认有忧愁，但他承认这个忧愁是试炼，试炼是真实的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他把这个试炼赋予一个意义，就是末世性的。彼得说，叫你们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在百般的试炼过程当中，我们会暂时忧愁。彼得不否认痛苦的真实性，所以彼得在这里边不是说我们要心灵鸡汤，我们要打鸡血，我们就天天喊，不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试炼是要让我们既被试炼，就会让我们的信心比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让我们的信心像金金一样。这是在忧愁过程当中，神给我们忧愁要让我们经历这样的试炼。 那试炼在古代的时候，金子的炼金是用火，所以炼到最高，关键大哥最高那时候能达到纯度多少？也就80多。现在用科学能达到99.9999，现在用化学方法是吧？关键大哥学这个是专业，对对，因为就是说他是通过这些来炼的，而古代的时候是通过火来去除杂质，所以火越高，最后存留的金子越纯，所以他会把金子炼到这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已经足够纯了，但是他仍然能够朽坏，他仍然能朽坏。而神告诉我们说，信心经过炼了以后，比能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它会比它更显宝贵。所以神通过试炼来锻炼我们，来熬炼我们，它不是为了要摧毁我们，而是要除去我们信心当中的杂质，那些对世界的依赖，对自己的骄傲，对环境的恐惧。神要通过这些试炼让我们能够经过，所以神应允说，在死荫的幽谷我与你同在。所以神没有应允我们不经过死荫幽谷，但是他应允我们说，在死荫幽谷的过程当中他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这里边有一个试炼这个词，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另外一个词试探，实际上在原文上是一个词，只是在中文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了两个试炼和试探。那同样一个词翻译成两个，圣经里面说神不试探人，他会试炼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是同样一件事情，对吧？同样一件事情，那有的时候我们是把它定义为试探好呢，还是把它定义为试炼好？我们怎么定义？出发点就是说，这件事情临到你是要让你过关，还是要让你跌倒？撒旦的出发点是让我们跌倒，然后他好到神面前控告我们，他阻挡我们，控告我们。所以这样的时候我们定义为试探，而试炼就是让我们通过考试，通过我们的训练，通过我们的锻炼，最终经过那个考核。所以这是试炼，而神的目的是让我们把所有的杂质去掉，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强大，让我们信心越来越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他拣选圣灵使我们成圣，目的是要引导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和顺服，所以让我们越来越经历过这样的试炼。在这里边有一句话其实挺让我们惊奇的，就是第八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这批基督徒基本不会见过耶稣，在小亚西亚这个，当然见的或者也有，但是因为很少，所以他说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写信的对象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真的不一定见过耶稣，但是他们能够爱耶稣，他们有这样的大的喜乐，来源于哪儿？来源于信心，来源于信心，来源于圣灵在他们生命里边，在他们心里边所做的功，引导他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他们所信靠的君王是怎样一位君王，是为了他们的命舍己的一位君王，所以他们会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也去爱他。所以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属灵里的，在圣灵里边非常确信的满足，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假设你目前正在经历百般的试炼，无论是我们身体的软弱，经历疾病的煎熬，关系的破裂，或者是事业的受挫， 常常内心会有挣扎，但是我们不要因着我们的忧虑、忧愁，甚至怀疑神在哪里。在这里彼得告诉，试炼不是终点。我再说一句，试炼不是终点。神在用这样一个过程，要炼尽我们信心，所以这是一个机会，这个试炼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过去，你可以有可能不过去。那神的出发点是要让我们过去，所以神现在正在用这些艰难将我们的信心的渣滓炼净，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而在试炼当中，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四围为我们安设篱笆，所以给了我们应许，说我们所担的担子无非是我们能够忍受得了的。所以既然神有这样的应许，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困难的时候，就去找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用那看不见的信心成为我们信心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明证，所以这正是蒙神所悦纳的。所以喜乐不是承认或者否认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奥秘，这样的奥秘会带给我们深深的满足和深深的喜悦。那彼得说这些试验会让我们被试炼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比那坏的金子更为宝贵，这些是要存留到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美好品格的塑造。接下来彼得又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讲这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考这事。所以在10到12章，彼得借着福音在历史上完全的成就，告诉这个救恩已经完完全全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再次让我们来借着这个历史的大的画卷，借着救恩历史这么一个大的画卷，让我们能够来看看救恩它不是神临时起意的一个补救。所以有的人说，其实神最开始原来没预备救恩，但是因为神犯罪了，人犯罪了，所以呢赶紧就要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成来一个补救措施。不是的，救恩是在旧约这些先知就查考到底是什么时候就已经有了。那我们知道救恩是在创世以先，神就已经立定设定了救恩，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而在这个历史的画卷当中，所以神从古到今一直借着先知他们的预言，也借着神自己的预备，并且指向终极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并且受死埋葬，成就这全备的救恩。在这里边旧约先知们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个详细的寻求考察原文的意思就像矿工深挖宝藏一样。现在我们挖矿好像很容易了，对吧，拿个仪器去探，原来都得是一点点挖的，那有什么仪器啊，所以要经过一点点的去挖去探的，才能够把那个宝藏拿出来。所以旧约这些先知啊，就在神给他们的话语当中，圣灵的启示当中，一直在考察到底谁要成就一个什么样的救恩。所以无论是以赛亚呀，还者是其他的一些先知，在说这些预言的时候，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并不清楚， 并不清楚，但是他们愿意考察，他们愿意去想，就像这个以西结说枯骨复苏，他就看到了这样异象，就有新的灵就已经来了，神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心灵，赐给他们一个心心，这对他们来说怎么可能想象。但是在旧约这些先知就把这些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记录下来，那在新约的时候完全得以成就。所以基督受苦难后来的荣耀，在这里边说是什么时候呢？何时候呢？才能够发生呢？那么他们就记录下来，所以在这记录下来说，不是为了他们，是为了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我们不再像他们那样，我们在寻求啥时候才能够成就啊，怎么样成就啊，我们不会再想圣灵你会不会在我里边再走了，不需要了，因为已经完全成就了，完全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了。所以我们是一个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们是活在应许已经完全成就的历史当中，完全已经成就的历史当中。还有一个更震撼的一节经文，他说是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天使是灵体，我们知道天使是没有救恩的，圣经也说神并不救拔天使，所以基督的道成肉身并且受死复活升天这样的一个救恩，天使都看到了，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这个救恩神为什么这样去做。就像撒旦，他并不知道神要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来完成救恩。他们虽然目睹了神的创造，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受试探、受苦、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些都经历了，但是天上加百列他不会经历这样的救恩，撒拉弗也不会唱我的罪将来会得赦免，因为他们犯了罪就要受将来的永刑，神不会为天使预备救恩。所以这样的恩典，彼得借着天使这样的一个查考告诉我们，唯有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为我们这些人类所预备的救恩，是通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常常会把救恩或者福音当作老生常谈，认为不过就是耶稣爱我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但是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是历代先知渴望明白，但是他们并不完全明白，天使也渴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奥秘。你就活在这历史的最高峰，这救恩历史的最高峰，基督已经来了，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所以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恩典是旧约圣徒所仰望的应许，也是新约圣徒所传扬的喜讯，也是天使惊叹的奇迹。所以这样的救恩给了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满足的喜乐？那全备的救恩，大家知道全备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埋葬，然后复活、升天、再来，所以缺一样都会有问题。所以这是全备的救恩，所以这是福音。那我们今天仔细查考了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彼得要通过这十二节经文要让我们从这四点来对福音有一个确据。第一，身份的根基是神拣选的， 不是通过我们努力的，所以就有三位一体神的保障，然后基业的确据，复活的盼望，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所以这个盼望是活的，它是活的，不是一个思想的或者是心灵鸡汤的那样一个盼望，而是真正的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虽然会经历一些苦难，会经历一些试炼，但是要让我们的信心像金金一样，经过这样的试炼会把渣滓除掉。还有一个就是通过历史的视野，救恩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叙事，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在这个宏大的叙事当中的一个节点当中，我们当着如何去做，我们当如何去做，在这样的恩典已经完全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过程当中，我们要如何去做，这是我们在下一次的分享过程当中借着彼得前书一章后边的十节经文我们再来查考。所以福音它不是一个免于苦难的一个保单，而是在苦难当中依然有盼望的一个应许。它不是移除我们生活当中的试炼，而是赋予试炼新的意义。它也不是立刻改变环境，而是先改变我们在环境当中的身份和眼光。我再说一句，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的时候，神要让我们首先确认的不是这个环境我怎样帮你解决，而是告诉你，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要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苦难，因为你已经是被拣选的神的子民，是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无论你面对怎样的一个分散或者是寄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职场的不公平，或者是家庭的一些矛盾，还有健康的危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有孤独的时候，但是福音在这里边借着彼得说，你是被拣选的，你有永恒的基业，你的信心正在被炼净如精金，你所经历的恩典是历代圣徒所渴慕的。愿这彼得所说的关于救恩、关于福音这一点的论述，成为我们在试炼当中站立得稳的根基，直到那日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按自己的先见拣选了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又用基督的宝血与我们立约。主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了我们，赐下活的盼望与永恒的基业。求你在我们百般的试炼当中坚固我们的信心，炼净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虽未见你却能爱你，虽有忧愁却仍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帮助我们活出这福音的荣耀，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